孟家父子在家里盛排宴宴，来了个庆功会，大家呀都搬高了。搬高了什么意思？就是喝多了。要不说这个酒这东西最耽误事，他麻醉人的神经，到时候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。哎，有时候酒后吐真情，说的还是实话，平时的时候说不出口，喝多了借着这个酒气儿，这些话能说出来。房叔安呢，这话就特多，说的非常不中听，而且直指白云瑞。这徐良啊，为此事当众还训斥了一顿房叔安。当天晚上席散之后，徐良安排明天咱就返回京城，因为皇太子出走的事情，上至皇上包相，下至文武百官，没有不知道的了。皇上就盼着皇太子马上回京啊，所以咱不能耽搁。这孟家父子就提呀、啊，那您走了我们怎么办？徐良告诉你们在家听信，我回到开封府交了差之后给你们来信，看看什么时候让我这记名的徒弟赶奔东京，也给他找点差事。可这孟奎一听，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，上东京啊，那是京城啊，跟我老师在一起，开阔视野，又长能耐，将来一旦升个一官半职的，我们家里人得多高兴啊。所以呢，大家高高兴兴的开始休息。到了第二天，徐良起得挺早，招呼众人起来，张大车、小德安、吴巧巧等人都梳洗已毕，紧跟着龙天彪、冯渊、房叔安，大家都到了。徐良一看车也准备好了，唯独不见白云瑞。徐良心说，我老兄弟起得早啊，怎么今儿个睡开早觉了啊？大概昨天贪杯喝多了。我说房叔安，去找你老叔去。哎，好嘞。能儿能儿能儿能，房叔安还没当回事儿，等推开房门进屋一看，被褥叠的是整整齐齐，房间空无一人。老叔，老叔，老叔，你在哪呢？哦，上茅房了，拉线儿使，怎么这么长时间？房叔安又到茅房找，没有。哎，他就觉着不对劲儿。老方赶紧转身回到前院，问干郎，怎么我老叔不见了？你胡说八道，真不见了，我都找到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找。人分散开，四面八方寻找白云瑞，结果没找着。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多高，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毛病就出在房叔安身上。二话没说，徐良跳起来对着房叔安的脸大大啪啪就俩嘴巴子，把房叔安就揍懵了。你干哪，你怎么打我？我怎么的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个王八绿球球的，全怪你。昨天你要不是胡说八道，我老兄弟能走吗？肯定是不辞而别了。能吗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，开个玩笑的，至于的吗？再找还是没有。徐良就知道白云瑞挂了道尽了。哎呀，山西燕往椅子上一坐，是唉声叹气。皇太子赵曙也是紧锁眉头，你说怎么办？回京城吧，少了个人，而且少的是玉面小达摩，回去怎么交差？不回去吧，架子在这拉着呢，上哪儿去找白云瑞？所以屋里那么多人，谁都不言语了。那位说，白云瑞哪儿去了？ 哎，白玉瑞还真就挂了道进了。昨天晚上席散之后，云瑞回到自己的房里休息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没有睡意啊。白玉瑞想自己的事儿，心说玉面小达摩呀，白玉瑞你真丢人呢、啊、你方叔安在众人的面前说的够多狠呢、啊、嗯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，朝廷的白大将军，皇上对我信任，御笔亲点让我领着人来救皇太子，结果我这一出马就叫人逮住了，要不是徐良及时赶到，皇太子也活不了，我也活不了，那些人也活不了。话虽如此，竟然我这个人我丢不起，这要回到东京见着相爷，见着皇上娘娘，满朝文武，三侠五义那些哥们儿，我怎么张我这个嘴呀、啊？哎呦，丢死人了！一开始他恨方叔安，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这嘴真够厉害的。而后平心静气一想，不怪方叔安，怪我自己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回东京，我呀得想法立功，我转转我的脸面，不介我宁愿自杀。你看白云瑞啊，越想心路越窄，就钻在牛角尖了。到了后半夜，他做出决定，他琢磨着现在离着边境不远，再往前走什么地儿我倒不清楚，反正离着金马城是不太甚远了，我能不能创造个奇迹，我混进金马城，我找着天顺王赵一统，我把这个反贼亲手拿获，就即使抓不着他，我把他们的机密探听清楚，也有利于朝廷，我也算蒋功补过了，回去我在人前能站得起来呀、啊、对，就这么办。您说这白云瑞想得多高，胆子有多大呀，他这人也是一条道跑得黑，他要打定的主意九条牛也拉不动。就这样白云瑞偷着离开了老孟家，起身赶奔金马城。于是才发生后来的事情，咱们呢安下徐良、房叔安等人怎么安排暂且不提，就说白云瑞。这云瑞啊一个劲儿往西走，低着个脑袋无精打采，越想心里越别扭，越想越窝囊，就这样他走出了一整天呢，也不知走出来有多远了，一口水没喝，一口饭也没吃，心塞油烹，对面呢刮起一阵风来，呜，云瑞打了个冷战，这才清醒过来，收住脚步，闪目往寺外观看，哟，我这走到什么地方来了？但见两旁全是大山和古木狼林，脚下是一条官道，曲曲弯弯通向什么地方不知道，旷野深山渺无人烟呢。云瑞这才觉察出来有点饿了，肚子里的咕噜咕噜直响，咽喉有点冒烟儿。哎，云瑞一琢磨还得往前走啊，管怎么呢找个地方先喂饱肚子，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办。白瑞想的是接茬往前走，哎，翻过一架山梁来，居高临下的一看，周围都是山，正中央有块盆地， 在盆地的中央有个村落，心说这有人家，我寻口饭吃吧。甩个大叉接茬往里走，日头刚往西边一转的功夫，他进了村了。一瞅这村还不小呢，哩哩啦啦大概有二三百户人家，南北一条大街，两旁边的铺户和住宅。云瑞来的时候街上还有人呢，不过人不多。白云瑞一琢磨，先找家饭馆吧，结果从南头找到北头，北头又回到南头，没找着饭馆。心说怪呀，这么大个镇店怎么能没饭馆呢？哪怕有杂货铺也行啊，我买口吃的。结果在往回返的路上一抬头，胡同口这有一家饭馆，挂着幌子呢，上头还有招牌写着独一处仨字。云瑞一想正好，吃饱肚子再说，迈步他就要往里走。您说这事儿多巧，独一处饭馆的伙计拿着个长杆，杆头是两个小叉，正好从里边出来，跟云瑞走了个面对面。这人一抬头，哎，您干什么啊？这是饭馆吗？我想吃点东西。对不起大爷，我们要落幌关门了，不营业了。您了再往前找一家吧。哎呀，我找了半天了没找着啊，怎么那么巧我要吃饭你要关门啊？啊，这么办，你们就剩下的东西给我做点也行，我一文钱也不少给。我们要落幌关门啊，没什么剩东西，实在对不起大爷，您另找旁人。正说话的功夫，从这饭馆这里头出来个老头，这老头大个，长得胖不大的，圆脸红扑扑的脸膛，不过满脸的愁容啊。老头低着脑袋是唉声叹气，无精打采，听着门上有人说话，老头直接就出来了。老五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伙计叫老五啊。东家，这不是您告诉落幌关门吗？我这刚要挑幌子来吃饭的来了，我正说呢，我说咱要关门了，让他上另外去找一家。哎，就这么回事。云瑞一看赶紧抱腕当胸，掌柜的对不起，我是外乡人到这儿办点事儿。哎，你看看天到这般时候我还没吃饭，我一看你们这是饭馆，我打算在这吃点东西，方才我跟伙计说了，就是剩菜剩饭我也不挑拣，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我说掌柜的寻个方便吧。这老头琢磨了一下，看了看白云瑞，哎，好吧。其实我们这伙计没说瞎话，这饭馆开不开的也没什么意思了，既然您要上这儿吃饭这是缘分，老五啊把客人让进去，告诉灶上的给这位客爷做几样好菜啊。哎，是您了大爷，对不起，您往里边请吧。云瑞一看这掌柜的挺好说话，迈步进了饭馆。您说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的饭馆？粗木的桌子板凳，房间倒是挺宽大，还有个楼梯通到楼上。云瑞就在楼梯旁拉把椅子坐下了，那伙计把幌挑进来放到旁边，洗了洗手擦抹桌案。我说大爷您喝酒吗？要有的话给我来一斤足矣。好嘞，伙计转身走了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冷荤热素给做了八个菜，一斤酒往这一放。我大爷这主食可没什么， 您是想吃米饭呢还是面食？有没有面条？
有啊，
给我来一碗肉丝面就可以了。哎，好嘞，面呢？伙计下去准备。云瑞是自斟自饮，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。这劲儿他还没过来，哎呀，心说人呢就得露脸，可千万别现眼，人这嘴就惹不起呀、啊！哎，人言可畏，就是房叔安我就惹不起。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羞臊的无地自容啊！看来还是我自己不争气呀、啊。这回要到了金马城，我肯定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。不露了脸，我不回开封府。嗯，想到这儿一饮而尽。面条也上来了，云瑞吃的是满身是汗呐、啊。等也吃了八成饱了，把筷子他放下了。云瑞一琢磨，我刚才说了，该多少钱得给人家多少钱呢？看来吃的也不得灵了，想到这伸手摸钱，一摸呀，玉面小达摩傻眼了，坏了，没带钱。光顾着急生气了，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我在路上啊，检查检查就好了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离开钱是寸步难行啊！我怎么这么糊涂？光顾生气了，没带银子，这糟糕不糟糕？一会儿吃完了饭。怎么办呢？能说我没带钱对不起吗？哎呀，真是忙中生错呀。云瑞正在着急的功夫，从外边进来个小老道，是个出家人，嗓子有点发哑，进门就说，
无量天尊呐，饿死我了，饿死我了。哎，伙计，给出家人弄点饭吃呗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，无量天尊。
因为那么大的屋里没旁人，他又跟白云瑞做了个面对面，云瑞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瞅来这小老道年岁不到二十岁，长得是骨瘦如柴，干巴巴的身体，往脸上一看，满脸的滋泥，往少说也得俩月没洗脸了，发髻蓬松，头梳双嘎髻，拿麻绳系着，散发披肩，那散发都是一个球一个袋的，滚的全是草沫子，不知道他在哪儿滚的。再看身上的青道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袖子都扫边了，腰里系着麻绳，下边那鞋前头都开了口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肩头上还背着个破搭链，那搭链是装东西的，鼓鼓囊囊，也不知装的是什么，这个搭链也是油渍麻花。但你别看这人没洗脸，要洗完脸呢，五官挺清秀，就是他没收拾而已，说话的嗓音发嘶哑，一嘴的小白牙。再跟他坐下之后，把搭脸往八仙桌旁边一放，刚坐下，伙计就出来了。伙计一看，哎，我说道爷，您干什么？
你瞧你说的，上你这儿能干什么？抓药你有吗？哎，买衣服你是雇衣店吗？你不是饭馆独一处吗？方才我说了我饿了，给我准备点吃喝。
哎，道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这饭馆关张了，不卖饭了，您那高升一步吧。
你说什么？不卖了？不卖你怎么不把那匾摘了？你看我都坐下了，你张嘴就不卖饭了。 你这不成心找别扭吗？我可告诉你，我饿急眼了，今儿个不给我做就不行。
哎，我出家人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天儿早呢，饭馆又不是我们一家，你上别家不行吗？说不卖我就是不卖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要收拾卫生了。
那个人你怎么卖呢？
他用手一指白云瑞，
怎么他那么多吃的我就没有呢？
那位是我们掌柜的关照了，掌柜的不发话我们照样不卖。跟您说，我们火都封上了，灶上的师傅都要回家了，谁给你做呀？我出家人，别找别扭，赶紧溜达溜达。
嗨，我就不走，今儿个你们要不给我做饭我自己做。
正吵吵呢，那掌柜的从账房出来了，就是同意白云瑞在这吃饭那老头。老头看了看，老五啊，什么时候你真叫我操心。
掌柜们，你看这又来个吃饭的，
那你就满足人家的要求吧。老五啊，别找事了，够腻歪的了。道爷，稍后片刻，我们这个伙计不会说话，你多加原谅。不过呢，他说的都是实话，的确我们要落谎关门了，因为我们贪了点事儿，没心再做饭了。既然您来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咱有缘呐。老五啊，让师傅先别走，把火扎开，尽量满足道爷的要求。
哎呀，无量天尊，还是掌柜的好说话，这得应了那句话了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堂啊，你就是那小鬼。呸，
火气也不敢说话了，撅着个嘴奔灶房去了。告诉把火扎开，先沏了壶茶给小老道端上来。那掌柜的转身又进了账房，这房里头就剩下白云瑞跟小老道。这小老道瞅一眼白云瑞，而后抱着磕膝盖，一边在这品茶一边在这唱。能个你个能，也不知道他嘟嘟囔囔唱的是什么，少腔没调，非常刺耳。白云瑞听着实在心烦，心说这哪来的出家人呢？野老道，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行啊？你出家呀，你也就是指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好吃懒做的货呀。云瑞不知道这小老道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。